大家好，我是王华，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怎么跟陌生人建立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上都必须接触陌生人，不管是客户啦，或是你想要请教的前辈啦，或是说想要求助的合作伙伴啦，情场更不用说了。我们上礼拜聊到了前四点，我们今天就谈谈其他六点了。第五点我想要聊聊的是，在你跟陌生人接触之前，想办法争取一点媒体的曝光，建立自己的可信度。我想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是 Susan Lee， 这是一个美国的工程师，他原本在 Tesla 这家电动车公司做事，他非常喜欢喝酒，但是很讨厌喝完酒之后宿醉不醒，第二天非常难过。无意之间他接触到韩国的一款醒酒药，喝了之后立刻就醒，觉得效果非常好。他想办法要把这个药代理到美国去，可是韩国公司觉得他就是一个个人嘛，不想跟他打交道。所以呢，这个 Susan Lee 呢，他就自己找到了合作伙伴，然后开始制作醒酒药。那为了要推广这款醒酒药呢，他就在网络上发起了喝醉酒的实验啊。什么意思呢？他就号召一般的网友来喝醉，然后喝醉完了之后当然要试用他的醒酒药，目的当然是证明这个醒酒药是有限的。不过这件事情听起来是比较难啊，因为陌生人来找你进行喝醉的实验，谁会答应呢？而且坦白讲还要你吃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醒酒药，听起来是蛮危险的。那 Susan Lee 这位工程师呢，最后却成功的号召了3万多名网友来报名参加。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用科学的角度来介绍他的醒酒药。然后这篇文章呢，被转载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网站，叫 Product Hunt， 中文叫做寻找新的产品，是专门介绍新产品的一个网站。因为得到这个网站的加持，所以它有了可信度，这篇文章后来就被不断的转传，于是有3万多名网友都想要加入他的喝酒实验，然后试用他的醒酒药。这个告诉我，其实陌生人来访，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任何的讯息，任何人都会有防备的，所以为了要减少别人的防备，如果能够长期经营，让自己在一些媒体，当然最好是有影响力的一些媒体上曾经有过曝光的机会，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方对你的防备啊，这也是我们平日就需要做而不能临时抱佛脚的事了，争取媒体的曝光，建立自己的可信度。第六点，如果我们有幸跟对方接触到了，不管是通了电话或是写了 email，开宗明义的就告诉对方只耽误您3分钟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帮助陌生人，只不过呢我们害怕的就是一旦接了这通电话或一旦回了这个 email 就没完没了，2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耽误我们本来既有的行程。所以为了减轻对方的疑虑，如果在接触陌生人的第一时间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尊重他的时间的，你只希望耽误他3分钟的时间跟他谈一件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愿意接受的，所以一开始就表明了这样的意愿。那当然了，你说到做到了，不要对方给你3分钟你就开始滔滔不绝了，讲个30分钟，知所进退，其实不只是跟陌生人接触，其实也是跟任何人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技巧，这是第六点了。第七点呢跟陌生人接触的技巧，我称之为叫呼朋引伴，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陌生人约你单独的见面，我想任何人都会有一些防备的，体会到人性的这一点之后，如果我们在接触陌生人，比如说我们要跟一位陌生的前辈接触，希望他的帮助，我们不只是说我个人想要来找您，而是说亲爱的学长，我们这一届有2-3个同学对于 您的公司在做的一个新产品都有兴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拜访？好，通常我们对于个人的请求会比较犹豫，因为怕这个人是怪人啊，或是坏人啊。但是如果是两三个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哦，两三个人，那可能真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团体哈，戒备就不会那么森严哈，而且也会避免了陌生人一对一大眼瞪小眼的尴尬了哈。所以如果你发觉你想要接触的不管是贵人或是客户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就用呼朋引伴的方式。好，当然这呼朋引伴不可能是路上的张三李四了，而是真的你们两三个人彼此之间要有一些实质的关系。哦，比如说你们都是同一个系的学生，或是你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的人，或是你们都是这个前辈的学弟等等。哦，这样一个团体会让你想要接触的陌生人比较愿意接你们。啊，这是第七点了，呼朋引伴。好，那第八点我想谈谈地方，见面的地方很重要。当然我们如果要跟陌生的人接触，特别是跟陌生的前辈接触，我们一定是配合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那如果对方并没有偏好的话，我们选一个开放的温暖的没有太多干扰的地方其实非常重要。那这个地方也许可以是上一集我提出的一个图书馆，感觉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开放的地方。或是咖啡厅，但最好别是太吵的咖啡厅了等等的，都是可以思考的选择。那这边我想讲一个故事来强调地点对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重要性。这个其实是从家具以及室内设计这个行业来的故事。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芬兰裔的美国设计师，叫做 Saarinen， 他曾经替当时他一个客户，也是美国很著名的工业家叫 Miller 的家设计了一个客厅的对话坑，坑是那个坑洞的坑。具体来说，这就是在客厅中间挖一个像小游泳池一样的坑。为什么要挖这个坑？哦，这个坑啊，还有点深度哦，大概两个英尺那么深哈，然后大概有差不多两坪那么大吧哈，在客厅中间啊，就下陷下去，有点像日本那种，我们去日本餐厅不习惯跪着的时候，他会挖下一个洞，让我们把脚放在里面那种感觉。好，然后在坑旁边呢，就会放置一些沙发，而这个坑的用意呢，就是让家人能够围坐在这个坑的四周，然后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沟通效果。好，那这在1959年的时候非常流行，那后来呢，慢慢这种设计就过气了哈，只不过呢，在最近几年，这个风潮又起来了哈，大家感觉到这种对话坑真的可以让大家围坐，就有点像围坐在火炉边的感觉哈，产生更好的互动。所以对话坑它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我们现在在公共场合比较难找到对话坑，不过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慎选地点哈，干扰少的、安静的、安全的，会让被你接触的陌生人减少一些戒心。好，第九点我想聊的是，一旦你很幸运的能跟陌生人面对面的接触了，也约在一个安全跟安静的地方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记住一个原则，这个就是问问题，好，多听少讲。好，这也跟我们的直觉有点矛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想说，哎呀，我要找对方就是要卖东西给他，或是请他帮忙，或是跟他请教等等，那当然我要把我的来意，我想要找他原因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对不对？这当然很重要哈。可是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一开始见到对方之后就滔滔不绝，像我在录这段音一样，你们觉得很烦，你们觉得压力很大，一定会的哈。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自己讲，那特别是这些你想要求助的人，你既然要求助于他，应该要想办法问一些好的问题，让他能多讲哈。那当他讲的越多，他对于你跟他的关系之间的投资就越大，他就会越 能够达到帮助你的目的。那当然呢，他讲的越多也有助于你原本就要找他的原因，就是不管是得到他的智慧啦，或是说了解他的需求啦等等。所以多听少讲都是万无一失的，但常常我们也被人性所困啊，喜欢滔滔不绝。这是第九点咯，让我们彼此勉励啊，问问题多听少讲。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真正开始交流的时候，让我们聊一些重要的事吧。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跟非常非常多的人互动啊，特别在社群媒体的时代我们互动的人数更没有限制了。但是大家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年跟这么多熟人陌生人互动，聊了很多东西，最后还记得多少？可能很少。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之间的互动，很多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多我们之间的分享，谈的其实是天气、食物啊，甚至工作，这些长期来讲并不重要的事。那自然时间过去，这些事情消失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陌生人，找到了贵人，找到了前辈，找到了顾客，却让我们跟他互动的内容是如此稍纵即逝的话，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想要接触的贵人，开始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聊些重要的事。好，人生重要的事情有哪些呢？每个人价值观不同，但我们共同珍惜的大概就是梦想、热情、我们爱的人等等的，而往往不是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好，这些很普遍的东西。好，所以我自己每一次有机会跟一些前辈相处，当然嘘寒问暖是不可少的，但是我都提醒我自己，把握着难得的机会跟短暂的时间，聊聊重要的事。很多年后我再回想这些前辈，我也许不记得当时我跟他约在什么地方，更不会记得当时我点了什么饮料，但是我依然记得前辈在谈他热情的时候眼睛中露出的光芒，而那个光芒让我跟这前辈之间有了永恒的关系。谢谢大家这两集的收听，这是跟陌生人建立关系的十种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拜拜。